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韩剧《泪之女王》金秀贤、金智媛带你一起找回爱情。最近最红的一部韩剧呢，莫过于就是《泪之女王》。这部剧虽然还在 on 档中，但我个人觉得可以推荐一下了，因为我前面几集看的时候觉得蛮好看，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韩剧就是中间会烂尾，或是看到中间会觉得说啊，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但这部剧目前就是有点开高但也走高哦，所以大家目前是很期待它的结局。那讲一下这部剧我个人觉得看点，里面可能会掺杂一些暴雷的元素，所以建议你如果你不想被暴雷的话，可能这一集就是可以略过。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有趣的设定就是和男女主角的算是身份地位有点反转，通常这类韩剧都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个傻白甜的故事，但他这一部剧呢却反过来是个女总裁，那他爱上了一个平凡男子，所以等于是在这个权势地位有点反过来演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凸显出一些荒谬感或者一些趣味点。在第一集的叙述之中呢，就发现说他们一开始就告诉你他们结婚了，金秀贤跟金智媛这两个角色结婚之后，其实男主角有点像是入赘这个女方家，所以当遇到女生家就是有祭祀活动的时候，却是男方要去厨房里面准备这些祭祀的品项啊，或煮饭，就蛮有趣的设定了。但我个人觉得这部剧也因为这样子的反转，所以你看到女强男弱一开始你就觉得很有趣味，觉得说怎么感觉这男生很像就是那私底下反而有点就是在雌竞，就前几天我在讲那个，就他的作为就是很像要讨他的另一半开心，又很怕另一半生气这样子。而这个设定就是有别于一般男女之间的相处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你会觉得特别有趣，就说他要去煮饭，他要去准备很多的东西啊，跟你知道自己在生活中你看到你的妈妈你家的祖母都是在为祭祀而奔波的时候，然后你的爸爸或是你家的男丁大家都是呢翘着二郎腿没在做事，但这个剧中却是反过来的。那下一个看点就是金秀贤，他的颜值真的是11年来都没什么改变，大家都对照说11年前那部现象级的韩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他的外观真的完全性的没变，大家都老了，但是金秀贤的脸却完全一丝一毫都完全性的感觉没有皱纹，他也没有垮，就长一样，就大家就很佩服他。但他在这一部剧里面的角色，尤其在前面几集就是那喝醉酒的那个姿态，就很像被誉为是男版的千颂伊，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个剧中就是全智贤所饰演的千颂伊也是喝醉之后会就是有很多可爱的作为啊，就会自言自语啊，或者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啊。那在这部片反而是金秀贤的角色有这样的演出，所以大家想说他是否有参考千颂伊的演法，就果不其然在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很佩服全智贤那个时候的演出，所以他其实等于是有点致敬啊，你就觉得说有点雷同，你就觉得蛮好笑的。那这部片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是他在泪之女王的岳母其实跟来自星星的你全智贤所饰演那个千颂伊的妈妈也是同个演员，所以他其实也算是都敏俊的岳母，在这部片里面也是他岳母，所以大家想说哇，整个那宇宙好像串起来，像在平行时空中他们就交汇了，就是只是演不同的角色。那这个岳母每次他出现就是他那个很彪的眼线，就是不管是哪一部剧他只要眼中很尖酸刻薄有钱人家，他那个眼线都有够彪的，那这部剧一样维持他那个很彪的眼线，一出场就立刻想起说他就是那个谁，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彩蛋。那在下一点呢，就是这部剧的主轴就是在讲说想要离婚的一对夫妻有没有可能重新爱上，我觉得算是蛮新颖的设定，通常要不就演说他们要离婚，要不就演说可能外遇劈腿或之类的，或演说在结婚之前的故事，但往往很少人会去演说一对夫妻就是爱久了，然后可能他们经历三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却在此刻突然间因为一个女方生的重病可能只有三个月的寿命的时候，男方却意外的又很像爱上了这个女主角，是他原本就很爱，只是中间因为一些生活中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两个人的互动，让这段关系变冷却掉了？还是说，其实他们两个人一开始可能是一段误会，但是后面这个爱是很扎实的，所以他们就真的重新爱上对方。所以这个设定呢，也让很多真的在婚姻之中或在长久关系里面的情侣去反思这个问题，说，诶，我原本就很爱他，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这段婚姻会走到离婚，或是我们这个爱情长跑刚开始不是很火热吗？为什么现在变成是那么的平淡？是不是可以像他们一样，就是重燃那个爱火？所以这部剧它其实在讲说，你当初爱上对方的那一个点，其实那个东西一直存在，有没有可能改变的是你，或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而导致你就忘记他的优点，只看到他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设定，这个东西是蛮吸引人的地方。那再下一个看点就是关于说女主角这个身重病又家道中落，就是公主落难的设定呢，我觉得这个女主角演得非常好，就是金智媛。她其实之前有蛮多部很经典的作品，什么继承者，还有什么三流之路，我最近看她的一部剧应该是出走日记，跟金希九一起合演的。她在那部剧就是非常的闷，就是很压抑的一个角色，跟她现在这个大名大方就是很嚣张跋扈不太一样。就是在那边的设定就是呢，一个很穷，然后很可怜，然后生活抑郁，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不讲出来。但在这部剧我就觉得她回归她最拿手的角色，就是有钱人家的富家千金，他演起这种很拽的富家千金真的是入木三分，我演得非常的好。尤其是他的一些细微表情，因为他这个角色其实复杂程度是蛮高的，他既要演出可能会有那种失忆，演出自己嘴巴上就是那刀子口，但是他其实很爱这个男主角，但他可能嘴巴上会讲出很狠的话，但他的实际做也是很冷漠很冷淡的。就他在一些眼神的一些细微变化，或是你知道忽然就是突然又失忆了，就是他那个时空背景跳来跳去很难演，但是他却没有入围最近的那个韩国的戏剧类的大奖，没有入围女主角，我是觉得蛮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部片的演出是蛮值得给予一个肯定入围的。但反而是金秀贤有入围，金秀贤在这部剧也是演得不错，只是对比来说我更偏好金智媛在这部剧的层次。那他就演那种身重病，然后刚开始又很压抑不想跟大家讲，然后很爱面子，后续慢慢的这个冰山融化掉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他演绎得很好，尤其在跟男主角一些眼神的交汇，就是不多说，但是他眼神会告诉你很多他心里在想什么故事，我觉得演得很好。那在下一个部分要讲的是偏八卦类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个会长的情妇，她算是这部剧里面的大魔王。这个女演员叫做李美淑，这个女演员呢，她在韩国算是公认的坏女人，而且这个坏女人不是演技所谓把她评断说，她是演坏女人的专门户，而是她可能真的有涉及一些就是那刑事案件吧。但这是说八卦，不是说真实的，但是很多韩国人网友都会当初知道这个新闻之后就把她归类说，哇，她这个人真的是很狠这样。当年她其实是80年代的当红影后，拿下过百想艺术大赏还有大中奖的影后。那后续她有传出说跟小17岁的什么男公关爆发一些不伦恋，这些都还算是小事情。后续他就被爆出他是张子妍这个案子的幕后黑手。讲到张子妍这个自杀案呢，当年在2009年的时候也算是轰动一时，因为当初这个女星她在生前就留下一封遗书，控诉自己就是被逼迫要陪睡啊，甚至要去结扎，让就是很多演艺圈的大佬或是什么导演男星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性服务。那这些人呢，他都有写出来，而就变成一个遗书，造成大家都在讨论说，哇，他到底是不是自杀还是他是被自杀。那直到2018年，为什么现在讲的这个李美淑会跟他有关呢？张子妍他自杀之后，这个遗书就是被公开了嘛。那公开之后呢，张子妍的这个公司的代表人他就被定罪了，因为就他去判他因为他就是这个遗书上面有写说他逼迫他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公司的代理人呢，他却出来就是爆料说，其实是这些事情呢都是李美淑当初因为不满公司的收入分配， 他想要提前解约离开公司，但是就是公司刚好在那个时候发现他有不伦恋的证据，所以他就拿此威胁他不能够离开公司。但李美淑又想要赶快离开这间公司，那他跟张子妍是同间公司的，他就有点半哄半骗这个张子妍，把这个陪睡的名单跟他受害的过程全部写成一个爆料的文件，这个文件呢就让李美淑拿到手了，他就以此去要求电视台去把这件事情给爆料出来，借此威胁他的经纪公司要跟他解约。而当这个媒体爆料出来之后呢，张子妍就是真的受不了那个舆论的压力，他也没想到说竟然会就是闹起这么大的风波而走上自杀意图。而李美淑就因为这样子就是他后续还被讲说他把这个陪睡的名单啊包装成遗书啊，然后那其实这个真正的遗书其实都没有公开，其实这是他当初写给他的那个内容，他把它假装成遗书然后让媒体知道。反正总而言之后来真的是闹上法庭去开庭，然后李美淑在2013年的时候出庭作证，他在出席的时候呢就说他完全不认识张子妍啊，而且他走出那个法庭的时候他脸上还挂着一个很诡异的微笑，那大家都判读他说你就是个坏女人啊，你只是脱罪了，你只是没有找到实质的证据可以定罪你这样子。那后续就有很多电视台封杀他，直到近年他才又回归小荧幕，所以有演很多的戏剧。那这部片他里面就是真的演的是坏女人，她演得很好。那后续讲到这个比较关键性的配角之外呢，其他配角也是蛮有名的。讲到白美善这个角色，就是男主角的姐姐，她是由张允柱一个女演员所饰演的这个姐姐的角色。但其实这个女演员呢，如果你有在长期 follow 韩综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女生可是韩国的超级名模之一，她有主持过韩国超级名模生死斗的主持人。那她其实不高，她的身高放在国际台上面其实不是那种180几公分，她大概170几、171还175，就目前官方资料都是这样写，就她不是很高个，但她比例超好，脸头很小一个，那腿很长。那她其实在韩国算是小有知名度，在1997年那个时候有走过很多什么 LV 啊大秀，所以她算是初代的韩国超级名模。那他在这里面就是有点扮丑，但他的那个名模姿态只要那衣服对了，整个人就会很时髦，大家都很惊讶，想说这看起来很土的姐姐却是在韩国里面是超级名模，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的照片，你会很惊讶。那后续还有看到前面几集有宋仲基也有来就是嘎一脚，因为他其实跟这个女主角是在太阳的后裔有共演过，所以应该是因为有一些合作的关系，所以等于是来客串一下那个律师的角色。那他出现大家也很意外，说哇这部片还真是大咖，可以找到这么多厉害的角色来帮这部片就增添一些风采。那这部《泪之女王》目前还在安档中，结局还没有演出，但你像可以知道的是他后续在播毕之后还有两集是彩蛋跟花絮，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他一些幕后啊跟他的结局的发展，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部叫做《泪之女王》，推一下我觉得蛮好看的。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韩国必逛的服饰店，叫做 51%。 这间店呢其实我是意外发现的，因为后来有台湾就是有代理品牌进来，他们家主打就是那种黑白灰色系，很多皮衣啊牛仔单宁的东西。那如果你身材很好，不分男女，你身材很好的话，你穿起来会非常辣，非常的性感，因为它有些那种很贴身的线条，然后设计有些金属的 logo， 那个 logo 就是算是他们品牌标志性的徽章，就是可以放在衣服、包包、耳环、首饰，就是都可以看到那个 logo 的存在。那他们基本上他们家衣服都是很极简的，没什么印花，就是黑色、白色，然后灰色，然后或是单宁色，但它的剪裁跟 cutting 非常的好看，算是就是中价位啊，就是它的一件 T 恤大概也要2000块左右，然后什么牛仔裤啊、外套可能就要4、5千块，不是那种很平价的设计，但是它可以找到 到版型很漂亮的单品。那如果有去韩国，他最近开了一个门店在靠近东大门，你从东大门历史文化站那边可以走过去，大概15分钟就可以走到，就是它不是离捷运站非常近，但是走路不会觉得很远，我觉得是可以去逛一下的。那又再次推荐给你，这间叫做 51% 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都要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哦。